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蒋念祖。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呢是经营权的争夺战。开心的呢可以邀请到台湾的首屈一指的这个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合伙律师陈一鸣律师来跟我们谈这样的主题。然后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想到我不晓得哦，陈律师，我以为你只会办刑事案件，结果难道你连这个商业案件也是非常的利落哈。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当然是对很多的观众来讲是一个不太陌生的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又是很多上市上柜公司可能要召开股东大会的一个时间了哈。那通常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股东大会呢到底开会的重点是什么呢？有的对一些小股东来讲可能是纪念品是什么东西很重要，可是往往对一些大股东来讲呢可能经营权争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头戏哈。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迎陈律师来跟我们分享哈，为什么要来争夺这样子的经营权哈。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是经营权？
我想简单的讲什么叫做经营权其实就是对公司的控制的地位。那一般来讲公司因为例如股份有限公司它会有董事会，所以如果你在董事会可以控制过半的董事的席次的人，那这样子基本上我们就会说他对公司具有控制权，也就是他有经营权。那这样子的人呢我们也会称为他叫做所谓的公司派。那相对于公司派就会有所谓的市场派，那市场派呢基本上他基本上就是董事会的少数了，但是呢他可能只是暂时的少数。那如果他如果有多数的持股的时候呢，那所谓我们市场上常常看到的就是市场派他就会发动一个例如说股东理事会的要求，那他要求要改选董事，那改选之后那市场派可能就会变成所谓的公司派了，那这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所谓经营权的争夺发生的由来了。
好，那我再想接着问陈律师为什么大家在抢经营权？为什么它的发生的原因通常是什么？
我想我们在了解经营权纠纷发生的原因之前可能有几个经营权纠纷的可以注意的地方，可能可以先跟大家谈一下啦。所谓的经营权的纠纷不是只有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大公司上市柜公司才会发生的，其实不管大公司小公司都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只要股东之间的感情不在了就很容易发生所谓的经营权的纠纷。那大公司发生经营权纠纷其实问题还好解决，这些上市柜公司发生经营权纠纷的时候股东之间他如果为了要压制另外一边的股东，他其实从市场上去取得更多的持股然后改选董事会，他就可以化解这样子的纠纷。可是呢对于小公司来讲非公开发行公司它的股份在市场上没有办法很这么自由的流通。那如果是有限公司呢，那它还不是资合型的它是用人头来算的，股东每个人之间都有一个表决权。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股东人数少，那其实相对的你的争执就很难解决。所以大公司会发生，小公司也会发生，小公司发生的时候问题是更难解决的。这些经营权纠纷究竟有什么样子的类型啊？我想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家族型的纠纷，那第二种呢是所谓的事业伙伴型的纠纷，那第三种呢是所谓外来势力型的纠纷，那第四种呢就是前三种类型的混合，我们称为它叫做混合型的纠纷。那它大概会有一些各自的不同的成因。那简单的讲家族型大概就是这个是个家族公司，那因为这个家族之间的持股的分配可能产生了不公平的情况，而导致家族之间的成员因为感情然后进而财产上面引发了纠纷。那创业伙伴型也是类似但是有点不同他们没有感情的纠纷，可是呢他们是创业的伙伴是事业一起经营的伙伴，但是因为经营理念的不同最后面导致的反目这种也是一种类型。那外来型呢其实也就是大家现在电视上最常看到的常常都会有什么争夺权大战的，就是所谓的外来势力型。市场上有一些有资历的金主或者是财团他觉得他看中了某一家上市柜公司，他觉得说这家公司的有价值，可是呢他的股价低，那他就会想要觊觎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去买他的股票，那这个时候呢，公司派跟市场派呢就会产生一些对立的情形哦，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所谓的外来势力型的纠纷啦。
好，那谢谢这个陈律师先把所谓的这个经营权的这个种类好先跟我们大致做的介绍哈。那我们想我们再讲更详细一点，我们首先先从第一种，就是可能是台湾经营权争夺战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家族型的纷争哈。我们可不可以请陈律师再讲详细一点，家族型的这个纷争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个家族型的纷争，我们举个实务上常见，应该说这几年比较知名的案件，例如所谓的长荣，然后还有泰山，这都是所谓典型的家族型的纠纷。公司的股东之间，他们大概会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然后进而对经营权发生争夺。这种常见的情形其实发生在创业的第一代，他在设立公司的时候，或者是设立的过程，经营的过程当中，那他可能基于他主动的分配股票给他的子女或亲属，或者是他过世的时候呢，基于他遗产的一些安排的分配，那可是这样子的分配呢，让亲属之间呢觉得有不公平的情形发生，然后进而引发的这种经营权纠纷其实是最常见的啦。那晚辈他对于分产的结果不满，然后导致晚辈之间有心结，然后家族成员呢也有可能除了分产的情形发生以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长辈不在了，那换第二代、第三代经营，可是第二代跟第三代之间的这个，经营的理念可能有一些落差或不一致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也会产生所谓的经营权的纠纷。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家族型的纠纷它其实是跨世代、世代不同之间的一种，纠纷。那家族型纠纷呢，它其实不是只有解决持股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家族型的纠纷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因为它会有长辈财产移转到晚辈的这种情形，这个时候经常伴随的是所谓的遗产的纠纷啊。那如果是遗产的纠纷，它就不会只有股票，它通常会是复合型的，包含长辈的股票、不动产、动产，它全部都会包裹起来诉讼。所以家族型的纠纷难解在于，如果这个时候是涉及到遗产的纠纷的时候呢，其实是会非常的复杂，因为进到法院去，光是要清点盘点这些遗产的范围，其实就会花掉法院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家族型的纠纷其实通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特色是，它延宕的时间通常都会非常的久了。那另外可以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有碰过一些案例，这也是实务上很常见的。创业者他可能把他的股票，基于过去的一些感情或者是习惯，他会把他的股票分散登记在他的亲族的名下，但是这个未必他真的有所谓要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常常都只是借名登记。那在借名登记的情况下面呢，在没有订立所谓借名登记的契约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家族感情成员的破裂啊，而导致这个借名登记的关系在实务上产生一些争执。例如说被借名的人他可能会否认说有这个借名关系的存在，那这个其实实务上其实过去也非常的常见啊。
哇，这样听陈律师这样解释，家族式的纷争还真的蛮复杂的，不自己限于股票，还有涉及遗产，甚至人这个借名这样子登记，然后到底算账不算账的问题呢，蛮令人头痛的哈。那想请一下，那既然是这么麻烦，但是又要去处理，所以家族型的这样的纷争，陈律师想请一下，你觉得有哪些可以预防的方法呢？
我想家族型的纷争预防的方法，我想可以从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趋势。其实我们台湾的上市柜公司1000多家里面，其实属于家族型的大概有60%几，那传承到第二代的那这样子的公司也有到30%几左右。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虽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公开发行公司、上市柜公司，可是家族化的情形还是非常的普遍。所以在家族化的情形非常普遍下面呢，为了要避免所谓的这种家族型的经营权争夺的发生，我想对这些企业经营者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要怎么样子完善他的财产规划，不只是在身后的遗产的规划，甚至是生前透过一些遗产的规划的方式来达到这个财产的分配，然后也透过内部然后家族内的沟通，然后来避免这些争议的产生。然后那这就是最近我们实务上大家很常谈到的所谓的家族传承啊，这样的概念其实目前在我想企管的领域里面是大家很常宣传的，然后也很常去外面听课授课，其实都很常会听到这样的题目。那基本上透过企业经营者在世的时候的这些制度的规划，然后包含他在过世之后的一些财产上的规划的方式，例如所谓的常见的遗嘱啦，那现在也有很常见到透过信托的方式。那另外还有一种更近年来更特殊的采取的方式啦，就是所谓的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啦，这个是在公司法近年修正以后所新创设出来一个制度。
2018年修法的时候，公司法新设的闭锁型公司是有这条。
对，那例如实务上现在大家普遍比较了解的，就例如大力光的创办人家族，他们就用了所谓的闭锁型公司的方式来控制他们的持股，然后来持有这个大力光的股份。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预先对于纷争发生的一个避免的手段。那当然这个实务上可以采取的方式非常的多元，那这个都有赖于企业经营者他们在年轻壮年的时候就要有高瞻远瞩的远见，他要去做一个预先的规划。那我想除了规划以外，很重要的是所谓的家族内部的理念的沟通。你唯有透过家族内部理念的沟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对企业经营的愿景是什么，那大家在比较没有旗舰的情况下面去接受这样子一个制度的安排，将来会发生纷争的可能性就会相对的降低了。
OK， 谢谢陈律师。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很多的公司可能依照这个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可能希望的是股权分散化，但是所谓的家族性的这样的企业往往是不想股权分散化，所以呢他也许他借由这个经营权的争夺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去避免，正如陈律师刚刚讲的，很多人真的会用这种家族性的信托或者是使用闭锁型的公司的方式来这个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陈律师对我们这个家族型的争夺权有一些很详细的分析，那也请大家如果有对陈律师有任何解说不清楚的地方，麻烦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